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我们一同读，一二三。反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反流人血，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第二处的圣经，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一同读，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最后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我读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节，请大家一同开声读。因为反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反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转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一同读，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你若不从宝座发言，我们便无所得，这世界的言语都要过去。主啊，求主对我们的心说话，用你的话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你托付我们的工作。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自由被你定方向，我们的道路被你引导。主啊，求主赐福这个礼拜的聚会，赐福今天开始的这个聚会，就在这个聚会中间，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主你听我们的祈祷，赐福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同受你圣灵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一句刚刚悔改的人讲的话，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说我当做什么，这是有一些基督徒一生未曾讲过的话，这是有一些基督徒到了要离开世界以前还没有想到应当讲的话。神用保罗有一个眼睛，是当他摔下来的那一刹那就讲这句话，说我当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一次聚会神要对你说你当做什么，不，我祷告很久了，我因为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与大家思想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人的灵魂的价值。人的灵魂的价值，人是谁，人的价值是什么，人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力量使我们存在，什么内容充实我们的存在，人的目标，人的矛盾如何解决，人到底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来认识人的本身。神造人给人一种认识的本能，所以神造人给人有理性的功用，叫我们可以借助理性去发掘神隐藏在自然中间许多的奥秘。但是人常常在认识自我以外的事情上花尽了各样的代价同功夫，但是人在对自我认识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虽然或者可能用了很多的代价，我们实在是不能达到那个真正的认识。我是谁，我是谁，人是谁，今天世界这么乱，谁做出来的，人做出来，为什么要做乱，要乱人。今天世界这么乱，世界这么矛盾，是谁做主角，是人做主角。今天我们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解决谁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人自己做了自己的主角，自己做了自己的副角， 人自己做了一个 object， 人做了一个 subject， 人要解决人，人要带领人，人要改变人，人要捣乱人，人要就恐吓人，没有人使我们惧怕，是人自己造原子弹使自己吓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使我们前面感到黑暗，是我们自己的文明，使我们的文明蒙上了一层灰。人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人，最大的矛盾就在人，最大的困难就在人，最大的盼望也在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到底人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问题？人本身是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对我讲一句话，虽然很简单的，我到现在没有忘记。他说人一生出来会讲话，去问到底人是什么，就问这是什么，就问那是什么，但最重要的人本身是什么。你的人发问题，而人的本身就是问题的人物。人发许多的问题，而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试试看，来问人本身是什么？我是谁？我这人到底是谁？有谁给我们清楚的定义？有谁给我们正确的答案？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我们用思想了许多人以外的事情。我们要探入这个事物的本质，我们要探入整个形上学的本体 reality， ultimate reality of metaphysics。 但这个人本身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来衡量自己？用什么的标准来认识我们自己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想要研究人的时候，我是把自己隔开了，我变成我研究的对象，被研究的是我，要研究的也是我。我用什么研究？用我里面的一部分本质去研究我这个本质。所以这个矛盾就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混乱的。所以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认识人本身是谁。我们看见许多的哲学家，他们曾经用各样的办法要把人加一个正确的定义，要使人对自己的这个本分，对自己的本质，对自己的宇宙中间的那个 identity 有个清楚的解释。阿里斯多德发现人与世界不同的地方是因为人有理性，我们有思想，我们有一个思想的功能，我们有理性的功用，这是使我们的所有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是谁？人是理性的活物，这是一个伟大的定义的开端。这个人是理性的活物 rational being。 我之所以为人，因为我有头脑；我之所以为人，因为我有理性的功用；我之所以为人，因为我会思想，这个思想使我和动物完全不同。但我想中国人也并不落在别人之后，中国人也有一套自己对人的看法，结果他得到的理论不是理性。人是万物之灵，就比较 biblical。 人是万物之灵，人是灵性的活物。我们可以再用很多其他不同的定义来解释人到底是谁。有人认为人是这个社交的活物，人是感情的活物，特别谈恋爱的时候你很赞成这一段。人是智慧的活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是圣经从来未曾一次把动物这两个字放在人的身上面。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不是动物。人是谁？人是人。那么人的价值怎么样呢？人的地位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要思想到对这个价值观念看重或者看不重，对整个生命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一个人对价值的认识要决定了他整个的人群，对价值的认识也决定他整个内容、整个人生的原则以及他整个奋斗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人的价值呢？我们同样看许多的事情，我们同样走一条的街道，我们每一个人价值观念不同，所以映入我们眼睛，在我们思想中间产生反映的作用的那些事物给我们的影响也不一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今天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价值观
非常模糊、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可以用很小、很小的东西来换取那个很大很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用很大很大的牺牲，不过去追求那些根本不足以我们追求的价值。今天的世界是个价值观非常模糊的世界，今天的时代是人根本摸不清什么价值是真正价值的一个时代。但是我再说，价值观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奋斗、人生的方向、人生应当走的道路。我们应当怎么样鉴别价值，应当怎么样认识价值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谁造，哪一个人造了哪一个东西，创造者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一个手表匠造手表，没有一个人比这个创造者更明白为什么他这样造，那个造的价值存在在什么地方。人若是否定了被他是被造者，他如果否定了有创造者，他永远不会找到那个价值是什么。所以价值的衡量不是主观的，价值的衡量是客观的，价值的衡量不是从人本身能够找到那个基准，价值的衡量是从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借着神的启示而来的。没有透过上帝，人永远不认识自己，没有透过神的启示，人永远不认识我们被造的目的同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在这个礼拜你应当搞好你与主之间的关系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看自己很有价值，我们都看自己在我们青春的时代是特别有价值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是透过哪一个基准、透过哪一个原则而确定的呢？有一些人当他读书的时候，他感觉到学问很有价值，所以他拼命读、拼命读，读到近视眼他也甘愿，因为他感觉到学问比眼睛更有价值。后来读到一半呢，他爱上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他功课慢慢退步了，因为他后来改变了，他感觉到爱情比功课更有价值，所以呢一恋爱一直留级。后来恋爱不成功了，那么他就感觉到做人没有意思了，自由也好，生命也好，那么他感觉到爱情比自由比生命更宝贵，所以呢恋爱失败他自杀了，因为他感觉到爱人比他的生命更有价值。那么这些事情虽然很简单，但是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动态中，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头脑中间都有一些价值的衡量聚集不断的产生，聚集不断在我们的思想中间在哪里变换无常。那我问你，你到底这个价值观带领你是哪一种标准来带领你的价值观呢？你今天整个人生就随着那个每时每刻不同的，不是 situation ethics situation evaluation of your value，是用这样的办法吗？在这个环境中间，我就以这个环境所给我的基准同原则去衡量我生命的价值吗？不是，你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只有从圣经你会找到人的价值是什么。现在我们从旧约要找一个答案，人是什么？ What is man？ 答案， Man is equal to man， That's all。人是谁？人就是人，所以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流，他不能用钱代替。你不能说我把一个人杀掉了还他2万块好了结束了，当你把2万块还去的时候，等于说2万块等于他的生命。圣经说你把一个人杀掉了，你流了人血，你的血也要被人所流，不论你是富翁或者贫穷，人的生命等于人，是旧约的一个衡量。人是谁？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神说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这是旧约的观念。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另外一个衡量，也是今天我们稍微要提的。主耶稣的人若转到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 Man is greater than the world， 人是比世界还更大，人是比整个世界 还更有价值，人是比整个世界还更有地位，在神的面前，人转的全世界，这其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来唤起他的灵魂呢？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以那个绝对的最后的权威，他知道没有人会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没有一个人会答。你若得到全世界，你失去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回答这句话吗？有什么益处呢？人能用什么换他的生命呢？人能用什么换他的灵魂呢？这是一句根本不可能回答的事情。这是今天我看见有多少的青年人，他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们正用一些很便宜的东西来换取他们的宝贵的生命，愿意在很便宜的东西、很没有价值的东西上，他们满足，而把他们整个最有价值的神的形象随便出卖掉。今天撒旦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你应当做什么，主会告诉你，但你要从这里去发现那个原则。有一个笑话，可能你感到好笑，可能你感到不好笑。这是很久以前，一架飞机快要掉下去，因为机器坏了，所以飞机师发出讯号说：“对不起，大客们，今天因为机器有毛病，所以呢，我们载重过重，我们快要掉下去。最好呢，你们把所有不用的东西都丢下去。”他们感觉到他们带的都是有用的，不用的都不带。所以他说，现在你感到可以不用的丢下去，他们就丢了，鞋子丢下去，什么丢下去，一直丢，到最后还是过重。这个机师说，现在还是过重，所以你们再丢，结果呢，命比东西要紧，所以他们把皮箱给丢下去。最后飞机师呢，他说，现在还是太重，50公斤，所以呢，有一个人下去就好了。他说什么都好，只剩下一个人下去，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下去，其他都安全。所以为了保全大我，应当牺牲小我，这个我们理论都知道，但那个小我最好不是我。所以呢，整个飞机在走的时候，这个飞机是快快快快，人家说为什么你自己不下去，他说我不能，我很重要，这世界的中心在哪，就在我，我是很重要，世界没我不行的。所以他在那里讲的，正在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站起来，他说我下去，不管你们给我多少钱。他知道皮箱丢下去，钱没有丢下去，因为钱虽然重量不重，但是重量很重。所以呢，他说你们给我多少钱，讲价还价，用了一大堆的时间，就飞机越飞越低，越飞越低，越飞越低越危险，价钱也会越高。所以他说你们快快，你要给我多少钱，你给我。那些人讲了很久的时间，结果呢，这飞机是不能了，快快下去一个。那一个人拿了一大堆的钞票，他就跳下去，但是在大海的中间，那些鲨鱼正等着，等着很久没有吃过的人肉。今天我们的情形也许也是这样，你得做什么，你失去什么。得失的问题是人非常计较的问题，得失的问题是人非常注意的问题。今天无论在社会，无论在教会，有多少的人为了得失的问题，他们遮盖了是非的问题。只要得就是对，凡是对我来说是这个都是不对。哪一个人涉及我的面子，哪一个人涉及我的体统，哪一个人涉及我应当得的利益，那一个人就是错的。今天的世界是以得失遮盖了，这个得失遮盖了是非的一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讲一句话，得着生命是上吊生命，反正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比救了生命。这是基督的哲学，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启示的真理和世界的观念标准完全不一样。得的是舍，舍的是得。求主给我们这个礼拜中间，对我们所得，以我们所舍的，做一个更清楚、更正确的一个衡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以世界的比较，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是大过世界， 人是大过自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的一个原因。科学是从自然发掘出来一些真理的系统，但是人是发掘真理系统的活物。神造人给人可以透彻自然，但是自然彻不透。我可以知道太阳多么大，太阳不知道我多么大。我知道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多么远，但他不知道我一天会跑多少。我可以测出地球多少重，但地球不知道我多少重。我是人，我是人，人靠物质生活吗？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手，人是超过物质，人是超过世界，人是超过自然。现在弟兄们，为什么你满足于自然？为什么你满足于物质？我为物质而奋斗吗？那就说我是物质的奴仆。我为世界而生活吗？那就说世界是我的主人。我为这个世界的享受而把整个的生命付上去吗？那是说我出卖了我自己，但是为了这些享受而已。物质是为人生，人生不是为物质，自然是为人造的，人不是为自然造的。所以人是最后创造的，人是最后创造，不表明我们是进化论的最后一刻，最后一个这个显露出来的货物，最后一环，不是。这表明人是最重要的，因为最重要随最后到。人是宇宙的一个中心，人是大自然的一个中心，因为神叫万物交给人来管理。我们能看透宇宙，我们能分析真理，我们的研究自然，我们明白万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应当做这个的奴仆。圣经告诉我们，以世界的比较，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人是比世界更宝贵，人的灵魂的价值是比整个世界还提倡的爱情、情欲、提倡知识、提倡的财富还更有价值的。为什么说人是有价值的？上帝按其实创造的万物，以后上帝看这些都是好的，但当他造人的时候，他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很远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地方？就是说世界是提倡一切都是光的，但是人里有一个永恒的本质。如果人没有永恒的本质，我们今天不必讨论这个事。如果人没有永恒的本质，我或者做人，我可以努力盼望做总统，我也可以随便做饭桶。我如果没有个永恒的本质，我可以做传道，我也可以做强盗。我如果没有永恒的本质，我整个人生不必有一些基准，不必有一些原则来支配我的人生，因为我活几十年就要死了。我何必做好人？我何必拒绝做坏人？我何必辛辛苦苦在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中间流尽多少的眼泪是动物不必流的？我活很多的伤心是我成了野兽不必受的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人的本质，因为我们是永恒的，你是何等宝贵。我盼望这句话是圣灵对你讲的，你是何等宝贵，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同样子造的。你是人，每一次你提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字。那个字的后面包含了神把形象放在他被造他所创造最宝贵的货物身上的那个意思。你是人，人是永恒的。为什么说人比世界更宝贵？为什么人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要灭亡，但是人永永远远存在。这个世界有一天被废灭以后，人要受审判。这个世界不变，是责任不能。为了这件事情，有多少的人宁愿没有神，宁愿没有审判，那可以在自由的中间犯他要犯的罪哦。但是你可以这样自由的思想，
你这个自由是相对，不是绝对。我们有一个要面对神受审判的责任，这是人尊贵的地方。没有责任的道德不成道德，没有责任的道德没有价值。我们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那个严肃的责任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何等尊贵，人是比世界更宝贵。第三呢，为什么人比世界更宝贵？这世界不过是被造，但是人不是被造，人要被赎，被救赎。人造万有，那何等简单的一件事情！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他说的话语每一句带着能力，所以神的言语把他的心意表达了出来，神的全能把他的意志呈现出来。他的话所到的地方，他的权柄也出去了。他所讲的话也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他的能力发出去，一切被造之物就成就了。但是人不是如此，当神要叫人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要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赦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最大的审判，使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救赎。救赎，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青年人，你是谁？你是人，你是需要被救赎的人。为了你，神牺牲他的独生子。所以我们知道人在自然之中，而是超自然的。人在自然之中，而是超自然的。我今天不讲太长，我就要结束这个讲。我请问你，愿意不愿意过一个超自然的生活？你愿意不愿意过一个使你真真大大的人被造那原本的生活，原本的地位的那个生活？求主帮助给我们的这个礼拜，以这个出发点思想我们的尊贵，我们的权利，我们神圣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大家低头吧。
如果空虚真的是空虚，就不可能被发现。在这个时代，人最大的发现不是发现原子弹，不是发现E等于 MC 平方，这个时代最大的发现是发现人很大的空虚。那么空虚怎么会被发现呢？空虚被发现，就在发现之中达到了它的存在，而我们发现空虚的结果，就在发现中间出卖了我们的存在。怪不得世界人感觉到生活是虚空的，人生是没有意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借着上帝的儿子领受神的生命，你永远不会达到那个真正认识永恒的性质，那个人生的地步。这是第一样，因为我是永恒的货物，所以我思想我从什么地方来。我是永恒的货物，所以我思想我要到哪里去。因为我是永恒的货物，所以这个存在包含了一个永恒的存在，永恒的现在的这个观念在我里面。这是第一样，人被造的第一个性质就是永恒的性质。第二，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一种树林的觉悟的性质里面，这个灵角性就是 nature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灵角性，这个树林觉悟的性质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觉悟和这个悟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和动物完全分开来了。 Herbert Spencer 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德以这个智绝对不是进化的一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地方不单是这个，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地方，那些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神把这个灵角的性质放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看见这个 psychoanalyze， 我们看见这个 psychiatry， 看见许许多多关于人本身内部的学问在研究了。如果在十八、十九世纪，理性主义使我们研究许许多多知识上的困难， 形上学的难题。我们看见开始有心理学，还有这个关于心理的分析，人来研究自身的问题了。但是没有透过圣灵，人就不能认识到人那真正灵性的觉悟所能达到的性质，所能达到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是谁呢？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才能真正了解你是谁。只有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才能透过神的启示，你认识你是谁。也就我们有这个属灵的觉悟，使得我们清楚知道神是存在的。这是超过理性的证明的，这是超过我们用各样的方法的辩论的。这是我们灵里面本来就有的一个觉悟，但是这个觉悟呢，并不是最大的。这个最更大的觉悟是救到我们与神之间那个甜蜜的交通，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亲爱的青年人，我不知道你在你人生的过程中间，在你年轻的阶段黄金的时代中间，你最大的觉悟是什么？你救到你的存在吧？你救到你道德的责任吗？你救到你在这个时代应当有一个贡献，应当对人类有一些的努力同牺牲吗？这些思想都是伟大的。你救了你是个永恒的货物吗？这个思想也是伟大的。但是你救到你神之间个别的关系，你救到神在你身上有特殊的旨意，你救到神在你身上要你做一些超时代的工作，那个救物是比其他的救物还更伟大的。神造人给我们这一种是这个灵性里面的觉悟，这个觉悟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看见在这两个世纪两三个世纪的中间，这时候人类思想的历史突然间发达得非常的厉害，但到了二十世纪分叉得太厉害了，所以见了许多的学派，许多的纷乱产生出来了。这时候是什么？我感觉这时候可以分成两大部门，一大部门就是研究自然与人以外的事情，第二部门就是研究人本身的问题。那么苏格拉底之所以反对这个 Sophist， 就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 Sophist 他们不认识人本身的问题，而是追求自然界的问题。所以他说 Nos disse auton， 你要认识你本身的问题。那今天人用各样的办法两样都在发展，所以呢，存在主义可以说配合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配合了这个时代对自我分析和心理学的发展，变成了 anthropological philosophy。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三个世纪中间人的思想的发展，有许多对人的中心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对于人本身，人用自己的理性想得透吗？对我们人本身，人用自己有限的头脑想得明白吗？这是一件非常 skeptic 的问题。我们人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理性来想明白人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来描写这样的一件事情：哲学是什么，或者关于人生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些大有聪明智慧的人想人的问题想不透，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记录，这个叫做哲学。所以他们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用自己的头脑，但是呢，虽然不大明白，却有部分的道理。所以你看 Schopenhauer， 你看见他有道理，或者你看尼采他也有道理，或者你再看 Voltaire 他也有道理，你看再看 Martin Heidegger 也有他的道理。所以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大家有大家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有他部分的道理。但是这些人却没有把真正的肯定的最后的很绝对的完全的答案给我们，就是人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了哲学就是那些思想的人生没有找到绝对答案，乱七八糟思想的记录，叫做哲学。然后呢，因为乱七八糟给你看了，让你也乱七八糟，这个叫做你也是哲学家。那这样呢，他就不太孤单了。今天我看到很多的青年人，我不知道美国的青年人是不是如此，他们越看这个思想的书越聪明，他们越混乱，他们对世界的知识越得做越多，他们人生也没有把握。这不是神所要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是 certainty of life。 Philosophy questioning the answer， but theolog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把所有的难题找出来， 只有神给我们真正的答案。透过圣灵，透过圣灵的重生，我们才能真正从灵角的角度去认识神。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困难中间，我们自己先得着主的引导，然后去引导别人，自己得着主的坚固，然后去坚固别人，自己靠主站立起来，然后去站立别人，使自己眼睛打开，然后去打开别人，免得我们成为一个瞎子领瞎子的人。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来，使我们可以引导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肖本豪我认为理性是意志的奴仆，换句话说，人的意志是优先于他的思想的，所有的思想不过是要服务于他意志的方向。虽然我们所想的一切为了服务于我们已经定的方向，有一些人这样就是这样，他的意志很强，你怎么样同他讲道理，讲到你舌头烂了他都不改，他同你辩驳就是想一大堆的东西来支持他这个这样，所以他这个这样就是这样，他所有的一切就是要支持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理性要服务于他的这个意志，这是一种的理论。第二种理论叫 Henry Bergson， 他就认为这个这叫 intuition 是先于或者优先于人的这个思想的。还有其他关于人的 feeling， 像 Rousseau 他感觉的 feeling 是先于人的思想的。但是这些的最根本是什么？那个灵，属灵的角度。我们给师父看见许多的哲学家，他们心灵的深处，他们无论如何透露出来，他们不能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呢，这个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这种 consciousness， 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存在，那是一种本能，那是神放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本能。今天的许多的哲学家口里硬得不得了，但是字里行间表达出来他是有信神，问他的神是什么我不知道。有许多人他不信真神，他用别的神代替他自己所造出来的神，他用别的神代替他真正的神。但是在这个灵教的里面却告诉我们有一位神的存在，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神造人的时候不但造了永恒性，神造人的不但造了这个灵教性，神造人的时候也造人在这个道德性 moral nature。 今天的时代是如果可能用各样的办法废除道德价值的一个时代，今天的时代这个道德定到没有规条没有标准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今天的时代是人用各样的办法重新解释什么叫做道德的一个时代，今天的时代是人不要道德而不要放弃，不肯放弃他是非道德动物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许许多多为没有道德而自称是道德家是自由的一个时代。神造人把人造在有道德性的生命里面，这是人被造的第三个性格。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反对所有证明神存在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反对神的存在，他认为 cosmological argument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 ontological argument 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其他关于这个神存在的证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 teleological argument 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后来讲一句话，他说证明神的存在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证明神不存在是一件更难更难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证明神的存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证明神不存在是更难更难的事情。这句话讲得相当合理。那我告诉你，神不需要证明。 Kierkegaard 说神的存在不是用证明，乃是用以他自己的交通。如果今天有一位弟兄他存在在这里，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何晓东弟兄在这里，那么他在那边，我们知道他在那边，现在我们不管他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他死掉了没有，我们来讨论他在不在，为了讨论他今天存在是真的是假的，这岂不是对他一个大侮辱，对不对呢？所以神的存在乃是透过这灵角去认识，不是透过辩论去认识的。你永远从辩论中间不会辩论出神存在或者不存在，因为辩论所用的工具是理性， 而理性是神的产品，神不是理性的产品。所以我们不能用理性去辩论比理性更大的创造者，但是神给我们这个灵角，这个灵角配合下去，康德怎么样讲呢？他说我知道神存在，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命令，那个至高的命令催逼我，叫我行善。这个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这个叫做灵，这个道德的命令在我的里面，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里良心的深处，这里心灵的深处有一种的衡量，随着那个衡量，一个人犯罪的缘故已经不再标准，一个人犯罪的缘故，那个衡量已经是变成相对性了，不是绝对了。但是你知道一件事，凡是你帮助人，你做好事，你的心就平安；你做坏事，你得罪人，你的心就不平安。你的良心会控告你，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做的不对，你这样做有罪了。虽然你用各样的办法，千方百计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压下去，但你永远不能做得成功，因为这个声音继续不断在你生命中间给你一些的方针，给你一些的标准，这是动物所没有的。当我们做错事，我们杀了人，或者我们说谎话，我们骗了人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不平安，所以我们懊悔为什么刚才这么做，如果知道我这样我不那么做。有一些人是懊悔，是因为他知道做了以后事情更大才懊悔的，但是真正的道德和那良心的功用，不是因为祸患更大，灾难来到，刑罚来到才懊悔，那是因为你的责任，你是人，你是德性动物，你应当向神有这种的这个道德的责任的这个觉悟，这个神圣的觉悟，这良心的工作。今天许多的违背良心行事，因良心的功用被罪侵犯，以至于慢慢污秽，慢慢变成已经没有自救，已经麻木了。康德他说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惧怕，第一件事就是闪着光的心的天空，第二件事就是在我里面那一个说话的良心 ，starry heaven and speaking conscience。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我们良心的本能，那个灵角告诉我们神的存在；当我们扪心自问，闭着眼睛的时候，我们可以逃避大自然对我们的见证。我们良心的深处告诉我们：你是人，你有道德的责任，因为神把这个责任放在你的里面。人被造有永恒性，人被造有灵角性，人被造有道德性，这是第三样。老虎吃了人，他会懊悔吗？哎呀，我吃了人懊悔，如果老虎会懊悔，一定懊悔吃的不够多，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是德性的动物，人与动物不同，因为神把道德的本能和道德的性质放在我们里面，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人被造是被造在自由性里面 The nature of freedom， 这是第四样，人被造，被造在自由的性质里面。那么我今天我要稍微提一提，可能明天我还有在讲，就是关于自由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神为什么造分别善恶果树在伊甸园，这个问题是 universal problem， 你到什么地方都找到，你到什么地方人都问了，到这里有许多非基督徒问，许多基督徒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造这一个这个分别善恶果树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讲这一句话的人不大诚实，因为他问这个问题的动因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棵树，我就不必信耶稣，我也不会犯。他是说如果没有这棵树，我就没有问题了，所有的难题是从这棵树来。所以另外一句话是说，神啊，你多此一举了，神啊，你那个时候还没有用 computer， 所以你算不清楚得失如何，你为什么放了一个分别善恶果树。我们现在稍微提这个问题，神造人不是造一个机器，乃是造人造一个自由的活物。所以人生命的一个特性是什么？人是自由的，人是自由的，自由是道德价值的基础。请你再听一次，自由是道德价值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
没有自由，道德就没有价值。
Freedom is the value of morals.
我们的道德决定于我们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没有价值。
神造人，他爱人，这个爱并不是 one way traffic， 那爱是个 communication。 神爱人，他也要人爱他。你今天爱上一个人，你非他你不娶，非他你不嫁，你爱得要命，你除了他以外做人都没有兴趣了。所以呢，你现在要与他结婚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有的人用各样的办法写信给他，多看他几眼，有的一见他就微笑，害他害他以为你神经病。那么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我拿着机关枪去找他。那一个人呢，他是奉机关枪的命令而结婚了。当他看见机关枪射到他的胸口，他吓死了。所以他就因为连死了以后到哪里都还没有决定了。所以呢，也用结婚拖延生命也有好处，因为他上天堂下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呢，他看见机关枪，好好，我爱你。这样的爱有什么价值？对不对？这是活动简单的一个比喻，我们都明白这个事情。我们要的爱是自由的爱，我们要的爱是干净的爱，我们要的爱是那个没有勉强的爱。神造人，他要我们用自由来爱他，不是用勉强来爱他。所以善恶果树是必要的，善恶果树是必要的，因为在善恶果树的面前给了你一个机会，可以不爱他，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今天你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你去吧，神可以任凭你。但是神说，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他不要勉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亚当失败了，就是因为误用了自由。另一个问题就是，罪从哪里来的呢？罪是哪里来的呢？罪是先存在于我的存在吗？我讲 the origin of the sin，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学上的问题。这个几百年以前，英国的 Puritan 他们找到一些的圣经，他们从头解的时候，他发现呢，人被造以前就撒旦的堕落。我们不要忽视圣灵在这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间在神学上的引导。我的看法是如此：自由本身没有错误，自由正用的时候是义，自由误用的时候是罪。那关于这一点，明天我们要很清楚的详细的思想。有没有一个人对她的丈夫说：“哎呀，我被刀切了，我刚才切菜的时候切不小心切到我自己的手，现在断了一个手指了，都是因为你很笨，买一个太利的刀。如果你如果买的刀是很钝的刀，就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没有的。刀的利本身没有错，利用错了才是叫做错。 misuse of freedom， 这个就是罪哦。所以罪的存在不在于这个自由之前，不是说因为我先有罪，后来善恶对立，后来我犯了罪了，罪被我犯上了，与我发生关系，然后我才一生对立了。不是，神所造的给他自由，这个自由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第二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当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的时候，神就宣布这是罪恶。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爱主，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所做的所努力的一切不是为神的荣耀，而是为自己，我们与撒旦没有分别。这是人被造的第四个性质，就是自由性。第五个性质，人被造的性质是在矛盾中间的。矛盾性这个字可以读损，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人改正我，啊，你不要读损，要读准。我想两个都可以，因为字典两个都有，你连起来读矛盾也没有错，因为矛盾本身就是矛盾。 你发现人在毛笋茎的中间，那么这个毛笋茎为什么变成毛笋茎？在还没有毛笋以前应该是什么性呢？这应该是 paradoxical， 是吊龟性，不是毛笋茎。这一来到就变成毛笋茎，人被被造在一个吊龟性的中间。所以有一些的事情，我们的心里面所能接受的，我们搬到头脑去的时候，我们想不明白。有一些事情我们想明白不明白，明白带到心里去，我们不甘愿。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的青年人从十六七岁开始就有的问题。我给这个难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就是说在我们的脑从我们的心里面有两个不同的施舍。当然在康德的里面，那是 practical reason and pure reason。我认为人的头脑一生之中有一些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起源原是应当合一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不能合一，是许多人叫他分析他所信的，他讲不出来。有一些人他知道的，他信不进去，所以知一信，信一知，信一理，理一信，之间有个鸿沟，这个鸿沟叫做什么？我给他一个名称，如果不对，请原谅，死因的诱惑。许多的青年人，当他理性的发展开始就起来的时候，慢慢他的灵性进了死因的幽谷了，他的信仰进了死因的幽谷，不知道怎么样在处理他灵性的问题了。我们被造在这个性质里面，神把永恒的灵放在这会死的肉体中间，人一犯罪会死就加加会死就显明出来了。神把永恒的灵放在个暂时肉体中间，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尘土被造的尘土的这个身体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何等相对的问题，这何等吊诡性的问题。人有暂时，人有永恒，人有肉体，人有灵性，证明神存在我不能，我说神不存在我也不能。人是何等困难，人是何等矛盾。今天有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他们不是不愿意信主，他们在这个矛盾中间，很少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给他们一条只能够解答他们困难的道路。我相信主要用你帮助别的人，在你学校中间，耶稣基督是唯一得胜的一种在肉身中间活着的主。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讲这句话足够使他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因为呢，犹太人是 monotheism， 唯一独一真神的。他说你在信上帝也当信我，为什么当信我呢？因为在这里一个有肉体的神，道成肉身的神，在地上活着的神，他经历过我们的矛盾，经历过我们的痛苦，经历过那个永恒的肉身中间的叹息很痛苦。所以呢，他讲的话有力量。当他面对哥哥他的时候，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别人所赐。只有基督在矛盾中间达到真正的统一，真正的得胜。今天你也需要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你才能帮助别人。我们在见而不见之中，不见而见之中，我们在知而不知之中，不知而知之中，我们在许多的矛盾中间，这是人被造的第五个性质。第六个性质，人被造在限制性里面 ，nature or limitation。人是限制的，人不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是限制的，所以我们要需要神。因为我们是限制的，所以我们的愿力应该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昨天稍微提到了有限的无限，无限的有限。人被造在限制性里面，我们受了时间的限制，我们受了空间的限制。今天我在这里，我就不能在那里；今天我在美国，我就不能在欧洲讲道，因为我是一个肉体，一个被限制的一个肉体。神把人造在这个限制性里面，虽然我们的思想可以超脱这个限制性，我们可以讲更广阔的事情，但是最后我们还要被自我限制。我们的本质是如此。今天人之所以不能得胜那个困难、虚空、痛苦，他们生活差不多要爆炸，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承认他们原是有限性。 使我们脱离有限性进入无限的，乃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借着信心，我们透过有限的看到无限，我们借着信心，我们与无限的主发生了一个关系，不是借着我们的思想。我们无论怎么样聪明，我们的 IQ 怎么样高，我们永远不会想透这些伟大的问题，除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基督徒所领受的是什么？是信。信是什么？信是我们投靠在无限的大能的手中。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我们不知得清楚，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谁牵我的手，我知道我这个人生结束了以后我到哪里去。虽然我在有限的中间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因为信心脱离了这个有限性，我进到神的永恒中间，我有一个永永远远的把握。这是基督徒。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你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怎么样侍奉主？你的整个生活就是一个侍奉。侍奉是整个的生活，不是当你站在台上，现在我在侍奉主了，等下下来侍奉就完了，不是的。整个的生活能够把那个新的生命表彰出来，因信上帝儿子的活作，让主的生命透过你流入到别人的身上，那就是一个见证，那就是一个侍奉。我们是有限的，但是在我们有限的中间给人看见神的无限，透过我们的信心把主的生命彰显出去，那就是侍奉。有一个布道家，他说他起先布道用的方法和后来用的不同，最后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说先把神所给他的那种生命的得胜、底落的把握，还有那个永恒的那一种这个得胜的表彰出去。所以凡接触他的人都看见他很奇妙，他好像有一种东西别人没有的，所以就变成一个吸引力了。一吸引过来的时候，他们就问为什么，他就见证基督了。今天我们是不是如此？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什么？我们是不是像中古时代的修道士？我很圣洁，圣洁到跑到沙漠里面去，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特别圣洁。为什么在沙漠？因为我怕我的圣洁会褪色，一摸到别人褪色。我们今天有没有那个主动性，那个影响社会的力量进到社会的中间去？耶稣基督是罪人捧税吏的朋友，耶稣基督可以进到撒该的家里，耶稣基督可以坐在撒玛利亚妇人的井旁边。为什么？因为他的圣洁不褪色。耶稣基督有自己的人生，耶稣就是在限制中间透露了无限的生命的大能向世界发出去。耶稣基督的衣服可以被那个泄露的妇人所摸，耶稣基督的手可以按着死人的抬死人的杠，根据犹太人的法律这是不接近的。耶稣基督和法利赛人不同的地方，他成为盐，他像盐一样的。司布真说盐在罐子里面的时候不能起作用，他要起作用进到水里面去，盐要进到汤里面去，盐进到汤里面去融化了他自己，他才起作用。今天我们也应当如此，我们今天要基督徒要把主的生命，要把主的道、主的爱影响在世界的中间，不要满足于自己一圈的特别，我们要出去把见证出去，透过信在我们的限制中间把神的无限方彰显出去。人的第六个性质，第七个性质也是最后一个性质，我想不单七个还有很多个，你们很聪明，你们在讲，我只讲到七个。神把人造在相对性中间，我要先解释这个对，这个对不是对立的对，这个对是双双对对的对，这个对不是这个敌对的对，这个对是一种相对，那种相符有关系相关的对。所以呢，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三节说，原来被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在神面前不是赤露敞开的，每一样都是显然的，就是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今天人不愿意这个关系，如果没有神很好，如果没有神我做完 存在主义叫人做王，存在主义叫人以自我的自由决定自我的前途。我们破除所有的传统，破除所有的权威，是我们自己做王。但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自由是相对的，你的道德是相对的，你的灵巧是相对的，你的矛盾性是相对的，你的永恒性也是相对的。否则神不造你，神造你把你造在一个相对之中，所以你是面对神而生活。在菲律宾我看有一种门、啊、有一个玻璃，就玻璃是印尼没有，我们印尼比较乡下，真的，我讲真的，你们比较大城市，那么印尼没有那种玻璃，还或者不通行，不是没有，就是呢里面看得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所以呢人客来你知道谁，但是他不知道你是谁，这样的对主人很安全。如果是强盗来一看见这个他要杀死你的，帮马上打死你。但因为那边玻璃呢有一种呢相对而不相对，他看见你，你看不见他，在这样的情形中间，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神看见你，你看不见神，他知道你所行的一切，但你不知道他在看你。有一次一个孩子跑到我的家里面去偷东西，偷了出来以后呢，他把它放在这个沙笼里面，印尼人穿沙笼，把它放在里面包起来，那么他看东看西没有人看见，他很高兴就要走了，原来没有人看见，就有一个人看见，就是我在楼上看他看东看西，想不到楼上还有两个眼睛在看他。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犯罪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不是人，你自己就是人，你在神面前，神造你造相对的。所以呢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 I thou relationship， 我与神之间的我你的关系。诗篇二十三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阴影，你与我同在，变成哀悼。你发现了没有？从前你在许多的聚会中间，你所听的是一个他。我盼望在这一次的聚会，在这一次的进聚会中间，你发现主与你的关系，主是一个你在你的心中。上帝兄第一天就讲到这个事情，我们个别因素发生关系，主与我们有了关系。我盼望就在这几天，主与你发生关系，或者这关系密切到不能分离，是永恒的一个关系。我们很需要一个你，世界上的人也不能单单我而存在，不是绝对都纯，那是相对对纯。神不是把人造在一个 absolute existence， 那是 relative existence。我们有一个 relative， 这个相对的对存，这个对存的最基本的这个 object 是谁呢？是神。一个小孩子妈，当他还是婴孩时代的时候，他所看的是妈妈，妈妈看他，他看妈妈，母子的感情就这样建立起来。所以你的脸孔会像妈妈，那不奇怪。以后你长大了，你慢慢有一个你。最后你发现那个你不是妈妈，是另外一个和你同样年轻的异性。妈妈变成一个他，但是当你还没有真正进到恋爱的地步的时候，那一个人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你。你喜欢他，你告诉很多人关于他，你看他，你讲他，你亲近他，你思想他，但后来他你发生关系了，你懊悔从前为什么要告诉别人。那个时候你越秘密越好，你能够知道我你之间的关系，别人无份，别人无关，我你我不同别人谈，这是我和你之间关系，两个人自己两个人谈。后来这个我你之间的关系慢慢在发展，可惜呢不久以后呢，过了几十年，不是你死了就是他，你不要笑。然后呢你找不到这个你了，你老了，你做寡妇了，你做官夫了。哎呀，那个时候你感到人生又孤单了。有多少的人到中年，孩子一个一个去留学，啊，自己年老又看看他的家，好像从前没有结婚的时候一样。儿女都离开了，我盼望你现在就想念你的父母。他感到人生是这样吗？后来呢， 这个很美好的配偶失去一个，他孤单，他盼望他的孩子，所以他对孩子儿啊，你儿啊，你我你，我辛苦把你养大，那孩子长大他说我的你不是你，是一个他。那听完了这些你我他到底要讲什么呢？我告诉你，只有神是你的 eternal 道，永恒的你是神，永恒的你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和主发生关系，你有足够的理由不信耶稣。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拦阻，到现在还不肯悔改。我明白，我曾经像你一样拒绝主，我曾经像你一样用各样的借口不要主。有许多的基督徒太坏了，有许多的理由使我不能接受。但是我告诉你，你是人，你是神所造的人，你一造你的主面前是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因为那个关系，所以今天主叫我从人的地方到这里对你说，你需要一个你，那个你是主。你得救了没有？你接受了耶稣没有？你是人，你有这些性质，如果没有，我不必这样讲。你是永恒的，你是有灵的活人，你是有道德责任的，你的自由有一天在神面前受审判，因为是相对的。你现在的矛盾的中间，但是我告诉你，你与神可以相对，你与神可以发生关系。那么你怎么样发生关系？圣经说，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开了。我们所以不能与神发生关系，因为罪把我们遮盖了，我们看不见神。今天我不同你辩论，不同你用各样的理性的方式来证明。我今天要求你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承认你的罪；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承认你的限制；在神的面前跪下来，你把你所有的矛盾带出来。你说神啊，我太痛苦，我太虚空，我感到人生没有意义。但是我知道，我不过是人，你造了我，现在恳求你赦免我的罪。就在这一刹那，基督的爱要进到你的心中。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请你不要回答我，你回答爱你的主好吗？我们大家低头祷告。